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 Pro 专题节目，新闻。
我是四少，
我是冰。
哎，今天我们还是这个口罩录音的现场啊。对，然后录这期节目是因为那天网站里看了那阿斌写那篇文章，就叫做这个传染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拿游戏里的例子来说明。
嗯
啊，其实就是从那个瘟疫危机这个游戏开始，然后
瘟疫公司
这个游戏开始，然后它里面，因为我们扮演的是一个病毒或者细菌或者是等等
一个可以制造病毒的这么一个公司，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通过这个游戏，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方方面面关于病毒或者细菌传播的一些
知识，
小知识吧，我觉得。然后现在正好又是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候，
嗯，
然后网上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信息，我觉得我们就以一个比较普通的角度，通过这个游戏可能就是讲讲这里面有的一些小小的知识，
是的，
对，大家也没必要那么的恐慌，我觉得，
嗯，
就我觉得录成节目可能比文章听起来观感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嗯嗯，就反正瘟疫公司这个游戏，就是以前大家在玩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像是站在一个反派的一个视角上去毁灭世界，也没想那么多。但是真正这事儿现在又处在这个疫情阶段的时候，大家又发现它爬到那个付费榜的前端了，
嗯，
然后现在在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里面其实很多，包括传染机制啊，然后治病那些原理啊，其实都挺真实的，而且虽然有一些比较胡闹的部分，就是你真的造了一个病毒，然后真的就把世界毁灭了，这种肯定很明显是胡闹的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期节目可能也不会讲到真的那么深，就是包括每一种的它的每种病毒啊、细菌啊，它的繁殖机理都给你讲到那么透。
嗯，
我们也是一个是时间有限，还有一个是我个人水平也有限，不会讲到那么深。但至少有一点，我希望传达给大家的就是，在看到一些陌生信息的时候，如果你对这方面的知识稍微有一点理解的话，
嗯，
你就会知道，这个消息，比如看到某一条新冒出来的新闻，你大概知道它有多大的一个可靠性，
嗯，
或者有一些假新闻，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哦，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对。嗯，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肯定从瘟疫公司这个游戏从这里先带入。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得，大概聊一下传染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嗯，
就我们大家知道人会得病吗？
对，
就有的得病可能是你自身身体里面出了一点问题。
嗯，
这是一种，还有另一种就是我老家的说法，就是谁是谁的疾病过给你了。
哦，
这个过给你基本
过过来
了，传染病。对，
嗯，
那在真正的定义上，传染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是可以从一个人从一个个体过给你其他人，并且这个可以在物种或物种之间也可以进行传播的这种一个治病的一个疾病就叫做传染病。就首先他提到两点，就是首先你这一个人你是要可以过给其他人的，另一个是他可以在群之间传播，然后指的不仅仅是说人在人之间传播，也有可能是人给动物传播，动物给动物传播，甚至植物之间传播也会有。因为看那个 CCTV 7，你经常会看到，哦，某种植物得了什么传染病，大面积死亡或大面积减产，那其实也是传染病。
嗯，
但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传染病它既然能被称为病，它一定要有一个发生的一个症状。
哦，
你有可能你传染来了，它没有发生那个或者叫感染症或者怎么着的话，那可能也它不能算一个感染的一个传染病。
嗯，
还有一个传染病呢，就是大家觉得就是传染了这个病我自己就会有症状，比如说从小我们接触到的概念就是啊，谁的感冒过给你了你也就发烧了，你是觉得他把那个发烧过给你了，但实际上这个发烧是人自身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反应，就是你外来的时候或者病毒或者细菌进入你人体以内，你的免疫系统要对它进行攻击嘛，
然后就发热，
就会发热，或者或者说我们说咳嗽其实也是一种人自身的一种保护反应
防御机制，
嗯，
对，还是想清除你气管呼吸道内的那些异物，
嗯，
所以想通过一个咳嗽的一个反应把它排出去。那发烧它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把人体的体温调高，一方面就是调动或者加强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另一方面温度提高以后，它那些病原菌可能在人体内它就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是存活，或者说是好复制，
嗯，
就会减缓了，
嗯，
这个我们得分清，就是一个是人自身的免疫系统免疫反应，另一个是它可能真的是这个给你带来的毒素都会导致人体的这种一个病症，这个综合起来说这种现象就叫做你得了传染病了。
对，
嗯，
但发烧并不是病。
对，
嗯，
发烧是一种反应。嗯，对，还有包括你手或者被划破以后它结痂然后流脓，
嗯，
那其实也都是一个免疫的一个反应，
嗯，
那这大概讲明白就是一个传染病。聊完传染病以后，我们刚刚得提到，我们现在打开瘟疫公司，假设我们就打开瘟疫公司，
嗯，
你进来以后，它先会让你选，请选择你要传播的这个瘟疫种类。
对，
我们大概看一下游戏里有哪几种，有细菌、
嗯、
病毒、真菌、寄生虫、软病毒，然后纳米病毒和生化武器。
啊，
这个页面它给你叫的是瘟疫种类的选择，但实际上它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医学上的概念，这个东西叫做病原。
嗯，
原还不是那个源头的源，是那个原因的源。
哦，
就是这个东西是让你得病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它上面提到了几种呢，是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这些都是生物对吧？
嗯，
或者说病毒还不一定是生物
啊。是，
然后下面的软病毒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我们之后再讲。然后最后的纳米病毒生化武器，我们这个可以算是人造的一种东西。但病原的这个概念其实比较怎么说呢，就我们理解就是能让你生病的都叫病原。
嗯，
那这么说你就像之前爆发了一个疾病说有可能是喝什么东西中毒了，
嗯，
就这种能导致中毒啊的化学制剂或者说是重金属它实际上也能称作病原。
嗯，
但实际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水里它也能造成一个传染的一个效果对吧。
嗯，
但这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传染病的范围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传染病的范围呢大概还就是上面这几种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或者软病毒。
嗯，
其中病毒和软病毒都不太算，因为大概给它的分类就是能够治病的这种微生物，我们管它叫做治病的病原。
嗯，
嗯，
但病毒不一定算生物是吗？
对，我们讲到病毒这一块的时候就会讲到病毒这个东西太你娘的奇妙了。
嗯，
是
你无法理解它是什么但它就是存在。
哦，是吗？
对
对，我们就照着瘟疫公司上面讲吧。
嗯，
它第一个选出来的就是病毒，就是细菌。为什么细菌排在病毒前面呢？因为人类纵观人类历史，给人类整的不行不行的那几次全都是细菌导致的。
嗯，
比如有哪些呢？唯一现在的中国传染病防治法里面提到的两个甲类传染病最高的一个鼠疫，
嗯，
一个霍乱，全都是细菌导致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病毒那么可怕的。
嗯，
哦，
好，我们就开始照着它选择游戏难度。这个难度就是很多人提到的搞笑的简单难度，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不洗手，
嗯，
医生从来不上班，
啊，
然后给予其他患者拥抱，就大家互相传染。
嗯，
普通难度就是啊，开始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会经常洗手
、啊，
然后医生也每天工作，然后患者会受到隔离。困难难度就是强制性洗手，医生从不下班，然后进行严密隔离。
哦，
我们大概随便选一个普通嘛，这个也比较真实一点。
嗯
嗯，
然后他会让你调那个基因序列，我们之后再讲。
嗯，
进到游戏里他就会说你随便先选一个地方开始要散播你这个，但这个我们知道很明显不现实哈。
嗯，
就是它很有可能是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对
对，那从细菌上开始讲，为什么它会在任何一个角落出现呢？因为细菌这个东西比人类的出现要早很多了。
嗯，
可以说细菌是怎么说呢，我们知道人世界地球上最早的生物是单细胞生物。
嗯
嗯，
就不知道怎么它一个有机生命体经过种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出现了这么一个单细胞。
嗯，
然后单细胞之后过了几亿年之后细菌可能就诞生了。
哦，
然后这个细菌我们现在就知道什么厌氧啊喜氧那种细菌嘛。
嗯，
它有可能会在地球上扮演一个什么我参与光合作用的这么一个反应。
嗯，
来作为一个生产者给地球上提供养料。
嗯，
它也有可能在那个尸体上做一个分解者，就相当于他在地球上无处不在，而且扮演了很多很多的角色。他这个无处不在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想象很多生物，为什么说在深海的时候有些时候生物非常难找到， 因为那个地方的一个生存环境相当于跟外太空一样了，
嗯，
说高温高压寒冷，万一有火山的话的时候，那个地方温度还会很高，甚至跟太空一样，对吧？但是科学家发现在那个地方其他生命都没有了，但是细菌是存在的。
嗯，
对。还有黄石公园，你像那个硫磺池里头也有火山高温，在里面也可以发现细菌。
嗯，
科学家有时候做实验把这个细菌带上外太空，发现它在外太空也能生存，就很奇怪嘛。就是它既然是一个很本源的一个生命，它的生存能力就非常强，不然在地球那个时候出现这种很本源的生命的时候，后面就不会再有其他演化了。
嗯，
是，
对吧？这就是讲细菌它一个很多样化，而且细菌是世界上最多的一个生命。有科学家大概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坐船，然后拿个多大的一个烧杯，
嗯，
在海里舀一个海水起来，跟你说，哦，这里面含有的细菌量是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细胞总量加起来都要多。就你随便从土里抓一盆土，它里面就会有巨量的细菌。但为什么最后导致人类生病的细菌就很少呢？是因为这我才可能还是那种二八定理那种感觉，就绝大多数的细菌对人来说都是无害的，
嗯，
相反人类还会利用它，
嗯，
做做酸奶，
对对对
对，那其实
培养一些有益菌种是吧？
对，而且我们
人调理肠胃，
对，身体里也有很多细菌，
嗯，
皮肤表面也有很多细菌，
跟它是共生的，
对，很多是共生的，
双歧杆菌什么的，
对对对对，
嗯，
但是有非常少量的情况的话，它就会治病，
嗯，
它这治病是什么原理呢？就细菌因为它种量很多，它有各自的自己的特性。就是细菌它分很多种，有的在体外可能它就不会动，有的在那个有营养环境里它自己会动，这个有很多很多种类嘛。但是刚刚我们说到是有共生，就可能是跟你生活在一起，但是万一有些细菌进入到人体之内以后，它的第一要义是什么？它作为生命是它肯定要繁殖，
嗯，
所以细菌的繁殖方式就分裂嘛，
嗯，
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分成四个，指数级增长，对吧？它为什么会治病呢？有这么几种。首先它一个分类以后，它分裂以后它需要营养才能繁殖嘛，你要吃饱了才能生嘛，对吧？
嗯，
一个是它会挤占你身体里面的营养，第二个是如果它是要进入一个健康的细胞内进行繁殖的话，它达到一定数量那个细胞就坏死了，就破掉了，
嗯，破坏了机理，
然后它就放出了更多的细菌，然后在正常的细菌死掉以后，它万一也会有毒素，那种它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它的生命活动进行的时候会产生巨量的毒素，
嗯，
这个毒素释放到人体以内会带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嗯，
但这个很复杂，就是不同的细菌它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鼠疫，
嗯，
鼠疫的杆菌在进入人体以后它是这几种都会做到，但是人体有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免疫机制嘛，
是的，
所以当少量的细菌进入到人体以后，那很可能免疫系统就上来把它弄死了，
一拥而上，啊，
对，鼠疫厉害厉害在哪呢？它可以绕过部分的免疫系统，就是它进入人体以内它比较容易保存下来然后进行繁殖，
嗯，
一开始它是因为是跟免疫系统有一个反应嘛，所以它会集中在人体的免疫器官上，比如说淋巴结，哦，
是
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就是鼠疫它是什么，有腺鼠疫，就你看到它的淋巴结肿起来了，
嗯，
然后开始继续繁殖，繁殖以后它出来的那些毒素就会开始对人体进行有影响，就导致什么地方，比如你淋巴结坏了，你的免疫系统肯定就受问题了，如果它到肺部就会导致第二个疾病，就叫肺鼠疫。
哦，
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咳出的那些东西里面也就带有细菌什么的了，
嗯，
这样来传给别人就更容易了，对吧？
是。
然后，接下来就鼠疫就会导致哪些问题呢？首先，它是破坏你的健康细胞；第二个，它那个毒素有可能会导致你血氧就出现败血症，
嗯，
有问题。所以，一旦你出现血氧，就红的变成紫的，紫的变成黑的，
是是。
然后很有可能以前的那个黑死病。就是因为这个鼠疫带来的，
哦，
因为你血氧能力就出问题了，
嗯，
对，总的来说细菌大概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一个生物，但是有部分没法跟人好好的共生下去，反而会给人带来疾病，
嗯，
就会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
我们接着照这个瘟疫公司里面讲下去啊，就疾病概况，这个都是你从哪儿开始什么的没关系，传播途径它上来就提到了几种，是有鸟类，就左边基本都是动物和昆虫，什么鸟类传播、啮齿类动物传播和蚊子，它画的是一个蚊子的图标，
嗯，
那其实这几种我们刚提到的细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而且很多生命身上也都带着，
嗯，
鸟类、老鼠这些带着都很正常，对吧？你一个鸟从这个地方飞到了另一个地方，很多鸟都有迁徙的习惯，你到这个地方孵蛋然后再飞回去或者怎么着，
是的，
在这个其中就会有可能把这个病毒带给其他地方，
嗯，
但是这个鸟的它的生活习惯是非常有规律的，
对，按季节迁徙的。
所以你正常情况下的话，你跟着这个禽流感，你判断这个鸟类的迁徙，迁徙的这个情况，禽流感是另是病毒，我们不说，大概啊，就是指你可以很好的规划它一个东西。所以他在这里面就会讲到说，它会提高陆地的传播能力和变异能力，哪怕你是隔着海岛，你可以传过来，对吧？然后老鼠呢，那一个是城市地区传染性变强，因为你老鼠它是包含一个地下水嘛。霍乱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两个甲类传染病的另一个霍乱，其实主要的就是它在水里传播给其他人。这个就是标准的说的，我们之前在新闻里听到一个叫粪口传播。霍乱、伤寒其实都是，假设你得了这个病，然后你排泄了，一般这个情况下出现的是拉稀，对吧？
是是。
然后在古代，我们之前提到有一个下水道节目，说罗马为什么忽然变那么牛逼，是因为他们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水系统。
对，
在没有一个良好的排水系统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一个村子怎么决定在那儿有一个村子？这儿有个湖或者有个小河，我们就决定在这个河边、
有水源。
对，有水源，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种田什么的，什么的。那有的人得病了，以前都是你拿个痰盂拉在里头，然后直接往那个河里，大家一看哦，倒下去了，两天冲掉了就没了嘛。
是的，
你看不出来，但是这个细菌牛逼就牛逼的，它在自然界的时候，它也是可以长时间存活和自己分裂的。它不同于病毒，所以就导致你一旦这个水源被污染，整个村子里的人喝了你这个被污染的水源的话，都会得这个病。那这个老鼠意义其实也差不多嘛。如果你得了这个病以后，它可能会污染你的城市一些机制。你这个城市越不发达，它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是的。
所以以前鼠害大的时候，我们在灭四害要灭一个老鼠。现在老鼠少了以后，像这种传染病就少很多了。那第二个它的传播途径就是离人就比较近了，就是家畜。人类去圈养它，那人类跟它接触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传播疾病。这个鸡羊什么都会有，对吧？然后再往下的就是空气传播和水源传播两种，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好理解的。那空气传播也分，就比如说是它会飘荡在空气里，因为细菌和病毒不同，细菌它生存能力稍微要强一些，它可以以一定的形式传播出去。水源指的就是在水里，你一旦产生污染就是污染一片，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这是他提到的第一个传播途径。这个细菌怎么说呢，基本上细菌病毒还都是这样，只不过细菌要强调一点，就是它在自然界它能够存活比较长的时间。有的细菌甚至能出现芽孢，就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炭疽杆菌，它会在人的皮肤表面上形成芽孢。芽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细菌我们中学的时候做实验，你在那个培养皿上涂点营养，然后种一些无害的细菌，然后你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你甚至肉眼都可以看到它上面有点反应。
对，
芽孢就相当于它长到一定菌落的情况下的时候，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小保护。它那个厉害的牛逼的芽孢甚至可以抵御辐射。然后你说它保护起来了，
它是菌群形成的一个保护层是吗？
对，相当于是一个保护，就理解为一个壳吧。给它保护起来，可以耐高温耐寒冷耐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多地方说什么进木乃伊的那个金字塔为什么回来以后就莫名得诅咒死了，可能就是古老的细菌感染了。它在里面因为空气不流通啊，或者干燥什么，它形成芽孢，它就停在那了。直到其他的生物再次进去以后
碰到了。
你想它这个机制很聪明，就是没人来没什么，它就判断哦，这个环境不适合其他生物生存，那也就不来。等到它再度适合的时候，这芽孢破掉，然后那个 细菌又出来了，然后就进行了其他感染。对，炭疽杆菌其实就是会形成芽孢的一个，你看那个为什么叫炭疽，就是久了以后它会跟炭一样形成黑色的一个皮肤上的溃烂。对，这其实也是细菌啊。然后最后一个特殊能力就是算是瘟疫公司自己想出来的一种，你要给它加强抗寒能力，加强抗热能力，这个都是为了毁灭全人类才会想到的。正常情况下它不会有这种，就是突然间说
自己提高这个能力，
我点点它就能忽然变得巨抗寒，就不太真实。剩下的就是抗药和抗菌，这个都是游戏自己加的，我们基本不用想。但是有一点要提，以前我们提到的什么鼠疫啊、霍乱，虽然它也很危险，但为什么现在听起来就说哦，及时控制，它可能就会比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被控制住，虽然它也很可怕，
是，
就是因为它是细菌，但是有个非常牛逼的人叫弗莱明，他发明了青霉素。抗生素的发现就导致
专门针对细菌的。
对，就我们从看以前的历史啊，黑死病发生的时候，人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的，
就像以前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蒙古大军。 说军队里得了一个病人死了，反正觉得也打不下来那座城嘛，那算了，我们拿那个尸体当投石车里面的一个东西
扔进城里，对，
我给你扔到城里，像那个昆特牌里面有一张牌叫牛尸车，对吧？
对，
扔进去以后蒙古人走了，他们没觉得咋回事，因为蒙古在草原上有老鼠，有鼠疫传播。蒙古人看来就是死了一个人，然后扔过去，然后他们走了。
嗯，
到城里人不知道那尸体，哎，进来个死人算没啥用，就正常处理吧。
埋了，
往那一处理，然后那个鼠疫就散播过来，整个城里人，他们欧洲可能还和蒙古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病，然后不知道这是啥，
嗯，
然后死状还那么吓人，到这儿鼓包那个什么的，咳到最后整个人发黑都死了，
嗯，
就觉得很可怕。那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中世纪嘛，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天主教。有一定的那个说话权利，医生也没什么，我完全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显微设备，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导致的这个东西，那只能说黑死病是上帝的惩罚，
是
死神来了，
嗯，
对，所以就拿它毫无还手之力。我们在很多游戏里可以看到那种鸟嘴医生，
是的，
说是说叫鸟嘴医生啊，
嗯，
其实他根本治不了任何疾病，
嗯，
他就是教会派出来说，哎呀，既然我们得不出任何解释，只能说这是上帝派来的，那你就是上帝请来宽恕你们的，
嗯，
就那个鸟嘴医生就拿个东西敲你的，饶恕他吧，求求你上帝，
哦，是吗？
就走了，
撑死了能给你放个血吧，
嗯，
给你喝点药。
选诅咒里面其实我之前的节目也有提过，
嗯，
它里面提到那些喷壶，
嗯，
还有鸟嘴那些，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说是黑死病时期留下来的一个东西，
嗯，
你看那个艾琳他的刀为什么叫慈悲之刃，
嗯，
他用刀杀你是给你一种解脱，
嗯，
上帝宽恕你了，你饶了他吧，别让再让他受折磨了。
是，
然后喷壶你就相当于是一种喷酒精一个道理，但那个时候肯定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消毒原理嘛。
嗯，
细菌就在这一点，但直到后来人们用显微镜发现了，哦，
雪原里摆那个坛子不是也当时黑死病流行的时候，大家以为可以熏走这个病毒，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尸体腐败以后会有那个气味，
嗯，
然后大家就觉得，因为很多细菌死了以后它是在那个尸体上也会有的，
嗯，
所以大家觉得我接触那个肮脏的尸体闻到那些臭味以后我就被感染了，
嗯，
然后你用熏香把那个味道盖掉以后就嗯 OK 了，没什么问题了，
嗯，
对，这个是细菌。但是人类发现那个显微镜，然后可以看到微观结构以后，有一个医生就发现，哦，得了这个病的是一种鼠疫杆菌的，这里可能要提一下霍乱弧菌鼠疫杆菌，它这个后面的名字就是我们直观的他看到它是一个什么形状的，
嗯，
有些飞蚊症的你可以大概眯起来看一看，
对对对，
有一些跟杆状的一个东西飞飘来飘去差不多就是那个感觉，
我天天都看得见，
是，对，这个就是指它大概的结构。就人类发现这个东西以后他知道，哦，你是得这个病，你只要得了这个病你身体里一定有这个，
嗯，
那我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嗯，
我用抗生素来抗你的一个细菌，那很快细菌繁殖不下去，然后慢慢被你免疫系统杀了以后这个病也就好了，
嗯，
概率也很高，死亡概率也很高，可以说鼠疫在没治之前死亡概率就已经很可怕了，对吧，
嗯，
治了以后它仍然还是一个比较可怕的，所以它排在甲类传染病当中，
嗯，
鼠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你一开始是腺鼠疫，可能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咬了它带毒咬了人就得了，
嗯，
但是它有可能发展到最后就变成肺鼠，就人和人就可以传了，
哦，通过肺的传播是吧，
就咳嗽等等等等，
嗯，
然后你带的血液你的体液里面也会有病毒，也会有细菌，
嗯，
对，这是它比较可怕的一个地方。那细菌好就好在你看虽然它很可怕，
抗生素可以治疗，
人类可以有的给它一个对抗，但是提到一点啊，这个抗生素因为美国那边我们可以说是美国吧过度使用，就不管你生什么病用一个抗生素细菌感染就都没了，
嗯，
那细菌在漫长的一个进化过程中也会有抗药性，
是的，
这个确实是医生有在提的，很多生物界都说万一因为滥用抗生素导致某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就真的变异出一种抗药性来以后它再来以后你怎么办，
嗯
嗯，
对，还有一个在使用抗生素的时候很多这种细菌感染的病人会再有一个提升，就是他的病情反而会再恶化一下，为什么呢？是因为抗生素把这个细菌杀了以后死掉的细菌也会
大规模的释放那个
毒素，
嗯，
很多人可能扛不住这一下，可能你治这一下，
哦，代谢不了
反而把人治死，
但你要过去的话肯定就过去就好了，
啊，是，
对，就细菌到现在来说我们不用那么怕它了，因为我们只要是知道你得了什么病然后对症来治疗，
嗯，
也不是对症就是从根源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嘛，
嗯，
但是同样要注意的是 为什么被分在甲类呢？就是因为它一旦爆发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嗯，
这一点在非洲那边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这边可能现在有城市的一个供水系统，但在非洲那边你一旦污染了水源，
嗯，
整个村子就废了。
是的，
你整个村子都靠这个水喝，你总得喝水吗？你一喝水就得病，那咋办呢？
是，
你得了这个病，你又能传染给其他人，就一个一个就可能就整个村子就得病，就完蛋了，就最后就只剩一个人，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是的，
所以就是关于细菌导致的传染病，我们不要太恐慌，但是也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它一旦产生，就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
嗯
，OK， 讲完细菌，细菌已经感觉很牛逼了，对吧？它在地球上到处都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在新闻里看到说什么什么地方发现一种很厉害的细菌，
嗯，
所有抗生素对它无效，你都觉得哇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但你要想世界上有这么多细菌呢，出现这一个是很正常的，
是
况且它80%都对人类是完全无害，说不定还对你有用，对吧？你真正要看的是它有没有可能大规模散播开来，并且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回到第二个选项，
就是我平时不是那个有时候老生病嘛，就是发烧感冒，小时候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就经常会就是所谓的感冒其实不是也就分两种嘛，就是是不是流感，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被病毒感染的感冒，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普通的感冒。普通的感冒在我理解以来是什么呢？就是久病成医患者的经验之谈啊，就是免疫力变低了，比如说你这个那个有几天晚上熬夜，加班了，然后睡眠不足了，然后你可能某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发烧了。四十二经常老这样，
对，
一出差就会发烧。但其实这是一特别明显的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是的，
就可能某些细菌可能感染了你的上呼吸道
啊，就会咳嗽，
然后你就变得就是开始咳嗽，
然后发炎有炎症。
对，
嗯，
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最严重的就是直接就变成了肺炎。
哦，
但那个肺炎其实它不
是
那个，是
下呼吸道
了，就从上呼吸道蔓延到下呼吸道了，对，就它那个就可能不是，它不是病毒感染，
嗯，
就我小时候住过两次得肺炎的院，
哇，
每次都住超过可能半个月，因为肺炎其实挺不好治的一个病，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我那个不是病毒性的那个引起的肺炎，它其实就是。
细菌感染
从上呼吸道，
哦，
可能当时没控制好，然后又蔓延到下呼吸道，
明白，
就等于那个感染让你的肺部开始那个发炎。
哦，
其实这样，就是刚刚提到一个发烧，它是一个免疫的反应嘛，
嗯，
它其实发炎也是一个炎症反应，
对，炎症反应，
对，
但它会伴随发烧，都一样的，
嗯，
对，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提啊，就是免疫力强和弱是怎么说呢？免疫力强的人在少数细菌刚进入人体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免疫细胞给它杀了，
对，
你人不需要做发烧和发炎的调整，
对，
它就没了，
就是你免疫力好的时候你就不会，
对，
防得住这些
人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对，
对，真正说免疫力弱容易这个的时候，就是其实发炎和发烧是相当于一个人体的一个总调动，
嗯，
就调动你全身来对抗这个感染，
就发现有点扛不住了才会让你变成发烧。
免疫系统其实非常有趣啊，就是在提到细菌哦，之后病毒可能会稍微提到一点，就是他发现少数细胞干不掉的时候，他会叫人叫小弟，
嗯，
小弟过来再给你弄两个人，哦还不行，打电话告中央，
啊，
中央说我靠这么严重了，啊，那我调低全身调高全身的温度，
嗯，
然后再从那个各个淋巴结啊就免疫器官里面
再调动
放
调动更多的白细胞，
对，或者带有抗原的，这个我们之后会讲的，就带有抗原的过来杀它，然后你这个时候人体就会有全身的反应了，
嗯，所以我那个肺炎怎么治，当时就是用大量的抗生素来治疗，因为它属于细菌感染，
你细菌死了才能好嘛，对
对，但是也得过几次流感，那流感就是发烧会特别迅速而且猛烈，
嗯，
就可能直接给你干到39度，
嗯，直接撂倒，
就直接昏天黑地，
黑地，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大夫也会告诉你打消炎药没有用，
没有用，
对，
哦，
因为你被病毒感染了，
对，
你是病毒性的感冒，你只能自己扛着，基本上每次得流感其实都是这么说的，
对对
对，
这个我们
吃退烧药就行了，
这个我们之后就接下来就会讲到，
对，接下来就给讲
第二个巨牛逼的病毒是啥玩意儿，嗯，我们在选择瘟疫种类的时候对病毒的介绍是这样的，一个能够迅速突变和极其难控制的病原体。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前翻史书啊，发现人类历史上对它有记载，谁谁谁得了麻子脸，
嗯，
另一个得麻子的死了，那他活下来但是留下了这个破相了吗，
嗯，
对，
为啥？这从很早的地方就看出来人类被天花感染了，但是人不知道为什么得了天花，
嗯，
就觉得他有他也得了，一直到一八几几年
才知道咋回事儿，
你看过了多久，对吧？
隔了好几千年，
人类才发现了病毒，才知道哦，是病毒这个东西就是是导致人得病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嗯，
就我们最近在新闻里，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哦，说这回肺炎是什么病毒导致的，然后给你一个那个电子显微镜。哎，这里可能要稍微提一下，就是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的差别。
嗯。
我们中学做实验的可能就是光学显微镜，
是
的，就你，拿载玻片，然后直接肉眼通过那光学就可以看到，嗯，但电光学的比电子的就能看到的东西要大，
嗯，
而细菌其实是比病毒要大很多的，它的纳米级别要大很多的，
嗯，
然后细菌到底为什么厉害呢？就是虽然病毒为什么厉害呢？病毒也是各种各样就有，而且什么地方都有病毒。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说在那个黄石公园里面可以找到有细菌嘛，甚至还有古生菌，就是很早以前地球上就存在的细菌，但有科学家发现那个古生菌上头居然有一个病毒。
哦，
我的妈，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时候从地球上就存在了，因为你细菌是有可能形成化石，
是有了电子显微镜之后才发现吗？
对，
不是吧，
不，就是你知道有病毒这个东西导致了，是一八几几年，
嗯，
你看列文虎克上班了，对吧，
是，
就你至少要观察了微观结构你才有知道这个东西，
嗯，
然后再往下观察以后发现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它显微量级更不一样了嘛，
嗯，
然后
就不是一个物种了，
不是，哎，这个地方就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嗯
啊，就发现既然你细菌是可以留下化石的，如果你细菌够大，对吧，嗯，
对，
但是你病毒不能留下化石，所以科学家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思呢？
它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对，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思呢？就是因为科学家观察它的结构，发现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生殖机器。
是，
你要把它当生命吗？可以，它可以当生命，因为它的唯一目的手段就是繁殖自己的遗传信息。
嗯嗯，
你要不把它当生命吗？它在任何活体以外，它是很难有自行的一个生命性的。
嗯，
它是什么结构呢？绝大部分的结构都是这样。外面是一个蛋白质的壳，或者说是一个它的一个叫外壳，病毒的外壳，它可以长得奇形怪状，可以说是冠状，
冠状，嗯，
可以说是那种螺旋，一个球一样的，
嗯，
然后敲开这个外壳里面是什么呢？纯粹的遗传物质，可以是 DNA， 可以是 RNA， 但这两种都是核酸嘛，对吧，
嗯，
DNA 是脱氧核糖核酸嘛，
嗯，
RNA 是另一种核酸，对吧，
嗯，
这两种就是完全的遗传信息。那说它为什么，它是怎么感染人的这个一个原理呢？首先这个外壳就相当于一方面是起到一个保护，另一方面它这个外壳相当于是一把钥匙，它要找到特定的一个结合点，
嗯，
就相当于是锁和钥匙配上了。那这次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它要找的就是人体受内的应该是 ACE2、
嗯，
一个蛋白节点，就相当于那个锁是这个，刚好这个钥匙可以打开它，咔嚓就接上了，这个病毒就到了那个活的细胞上面，然后打通以后就相当于开了个小口子，
嗯，
里面的遗传信息进来，
嗯，
进来以后
那就是一个几率很低的一个事情，
嗯，是可以说是这么讲，待会我们会讲到，先把这个部分讲完啊，
嗯，
它到了以后它和细菌的不同在哪，细菌是它可以自己分裂，
嗯，
而这个病毒一定要靠活的细胞，
嗯，
就比如你进来以后你 先有蛋白质外壳，它会操控你这个活的细胞，然后先是跟它进行就复制你自己的遗传信息，这回的病毒是 RNA 单链嘛，
嗯，
你可以看到它复制一个再复制一个出来一对，
嗯，
复制一个出来一个它本身，然后它会操控你的细胞给它生成蛋白质外壳，就成了一个新的病毒，然后等到这个病毒量足够大的时候，啪，你这个 健康的细胞炸了挤爆了死了，然后放出巨量的病毒，
嗯，
然后所有的病毒开始继续下一个过程，
嗯，
哇塞，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嗯，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存在的，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一种东西它只有遗传物质和一个壳，它没有自己活下去的办法，
纯粹到不成为生命体，
对，所以科学家就，
但它又是生命体的核心，
对，它还保存生命的核心，是的，
对，
所以科学家就在判断它的时候不把它归在所有的自然界中，界门纲目科属种，不把它归在界中，它甚至是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它就有有机的核酸和它一个保护壳，
就没了，是吧？
就没了。
所有的病毒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
嗯，
就是你已经不能再简化了，你少了它遗传物质，它就没法传播下去。
这块壳，对，
你少了一个壳，它就没法跟其他活的细胞结合，
哦，
对吧？
我靠， 就是繁殖机器的最简结构了，就是
最简结构。而且就它会，它刚刚那个瘟疫公司它里面提到能够迅速突变，为什么呢？它只有一个遗传物质，
嗯，
你想它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通过活的细胞，我复制这一条，
是
再复制一条，它只有一个有的是单链，有的是双链，
是
在学生物的时候你会知道，人在繁殖的时候它是染色体进行配对，对吧？
是的。
你首先你一个病毒在一个活细胞上，你就要繁殖出大量病毒，你在复制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错。
对啊，
很容易出错。你一个细胞出来就那么多病毒，病毒再去一个指数级生长，所以
然后突变速度也非常快，
突变速度就非常快。对，然后它这个它的核酸结构，就是它遗传物质结构越不稳定越容易突变。
嗯，
但我们也要辩证的来看，越容易突变真的就一定是坏事吗？
不一定，
有可能突变以后对人类就无害了。
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神秘，科学家理解不了它存在在这个地球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也不是生命，它活着要靠着别人来活着，那它是为了什么呢？
然后
它怎么存在的呢？一开始，
对，它是怎么存在？有科学家提出一种理论，就是在进化的
过程中不断的变异和进化，
而且它还一直存在。
嗯，
科学家就提出有可能就是在以前发生了一次什么意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东西的它的遗传物质外流了，然后外流又没有死掉，刚好又被壳包住。
就开始了，
有可能啊，这因为
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变成了一个统计学事件是吧？
或者你去看那个普罗米修斯，那电影它最后倒下去的那个不就跟一个病毒一样吗？你无法理解它是怎么来的，反正地球上就存在了，甚至有可能说生物的进化也是由它推动的。你觉得免疫系统不够健全的，就被它直接杀死，它相当于一个物种选择就给你提上来了。
哦，嗨，
这当然这有点那个科学家玄学的那种说法，对吧？
嗯，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致病机理啊，就是
很神奇感觉，
很神奇
病毒啊。
对，因为它是首先要找到特定的那个蛋白。
那我能加一问题吗？
嗯，
为什么这个基因序列在复制的时候会出现错误配对的时候？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有几种它那个碱基，它是特定指定配对的，就是相当于是完全是镜像的，对吧？但你复制的时候，那个蛋白它难免会出错。出错了以后，其他情况下正常是结合不上的，但它就结合上了。它有的时候没有体现出性状，那你就带下去了。它体现出性状的话，那个就叫变异。就其实它也算变异了，只不过就是它要体现到你整个生物功能上，才叫变异。它复制就是，跟人一样，你事情做多了难免会出错。它因为工作量巨大，而且它结构很不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其他人都是跟机器人一样上班，你就懒懒散散，那就更容易出错，对吧？
嗯，那咱们人类的遗传基因呢 ？DNA 呢？
也会变异，
也
会变异。对，你有时候突然出了一个什么白化病什么，其实就是变异。
是，
对，
都是因为复制错误。
都是因为复制错误。
嗯，
它有的
能不出错啊？
不出错，那人类就没有变化了。
是的，
生物就、生物
就
延续不下去了。
是的，
你在演变的过程中，你比如说蝙蝠，它是个哺乳类吧？
嗯，
它可能之前就是在爪子之间长了那个薄膜。
是。
它不变异的话，它就不会越来越大。自然选择就是你爪子薄膜变得越来越大以后，你发现你能飞了。
对，
地面上对你天敌多，那我说啊，我能飞了，我出错的一个异类，我能在天上保护，就是躲过天敌的追杀，那我不就活下来了吗？那没变异的就全死了。
嗯，
它这个带有变异性状的就跟其他人交飞，就把这个性状带下去了。
嗯，这个能不能不变异，这个非常关键。就是你记得《孤鹰精队》里傀儡师，
但是会有很多不好的变异。
对，
不好的变异，你作为个体
先天性的一些疾
病，但是那就是生命。
嗯，
所以你想，当时《孤鹰精队》的那个数字的傀儡师，他就知道自己不是生命，他必须要加入一个既复制在复制过程中要产生变化的机制，
产生变化的，
他才是网络中的生命。
不，你想有这么一点啊。按你说的，出现不好情况的变异，它是体现在个体上的。
嗯，
然后我们把人放到自然界中，你会觉得那个人有病，我不跟他结婚，不跟他生孩子，他作为个体就死掉了，他不会影响到群体。
嗯，
但是如果你的特性是好的，你长得高，你可以摘到树上果子，大家都愿意跟你交配，你就把这个就遗传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自然选择。
嗯，
变异是一定会存在的，只不过病毒的变异更加猛烈。
嗯，
它这种变异就更像上帝的选择，就觉得我忽然变异到哪个阶段，我的毒性更猛了，把你们全杀了。可能，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活的东西寄存下去了，他也没了，他也有可能就瞬间变异，忽然就毒性下降，或者对人就无害了，就过去了。
那他自己怎么活呀？
就没了，
就跟你每个人共存，只不过他不让你治病了。
嗯，
他还能传播，或者说他忽然就不能传播，他自己也就
没了。他继续传播，但是我们就不用在乎了，是吧？
也有可能变异，他就不传播了。
嗯，
就是他忽然变异到他的外壳或者跟你怎么，他就没法复制下去了。 就很玄学，很玄学的一个东西。
神奇，
这个世界上太过混沌了，这玩意儿，操！
但免疫系统更厉害，不得不说，
免疫系统更厉害。对，我们这里也会讲到，就接下来它是继续怎么感染人体呢？和细菌一样，它首先是要跟正常的健康细胞要合到一块嘛，
嗯，
而且它是指定的，比如说你这回的肺炎就是上皮，上呼吸道的那个表皮细胞，
嗯，
它可能一直感染到下呼吸道到肺，因为它只能跟你结合，然后结合以后它会移动到这儿开始大量复制。你大量复制以后，病毒你的健康细胞就全坏了，你坏了以后肺功能就没了嘛，
嗯，
对吧，这就它就表现出，我某一种病毒感染什么会导致什么特定的疾病，这个是非常特定的，不像真菌的什么说我在脚上就是足癣，在手上就是手癣，它这个病毒是，
嗯，
就是这个指定性还是很强的，比如说狂犬病毒，
嗯，
它是一定是感染人的中枢神经，
嗯，
就最后你就相当于被狗咬，就狂犬咬了以后，你这个病毒一定是要慢慢移到你脑干里才会死的。所以被狗咬了以后，有一点，你发现很多被狂犬咬的咬在脸上的，有可能
很快是吧？
你最好是立刻打针，不打针有说不定打针都无效。但你要咬在脚上的，你可以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之内慢慢去打针都没事。这个就是距离你移动到它感染的地方是有多那个。对，然后就是。这样一点一轮一轮的感染，它是一个指数级嘛，
嗯，
所以你就一般来说病毒导致的疾病来的比较急，
嗯，
然后说病毒导致疾病的潜伏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的复制，
啊，
它的复制还没有造成那么大的破坏，
嗯，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你体现出症状就是发烧，什么症状，就是人的免疫系统已经感觉到它了，
嗯，
一开始来了一个两个杀没弄掉，打叫了一批帮手过来，就什么巨噬细胞什么过来吞吞吞，弄不掉，
嗯，
开始打电话告诉中央，中央派人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提到一个抗原蛋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之前说打疫苗什么的，
嗯嗯，
就是先给你怼一针，然后它会形成一个记忆蛋白，就是你如果你杀过它一次以后，会在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库里存一个记忆蛋白，
嗯，
下次再来的话我就会
调动它，
调动它，然后就过来就是高效级杀你，
嗯，
我知道你什么作战方式，就是知道你是找什么细胞，拿什么方式跟他打开他钥匙的，我就知道好弄你。
如此全自动的一套系统，
是，
嗯，
所以说病毒的这一点就在这儿，就是你来过一回以后，很大情况下我都可以
诱惑你，
通过疫苗的情况给你扛下来，但是前提是你变异要不能太过猛烈
啊，哦，是
疫苗不就是给你插一个 U 盘，
给你
升级一下你的免疫系统是吧？
先给你怼一针，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啥样的。
啊，
哦，我学会了。
系统升级嘛，就是，
啊，
对，我学会了，
增加一些病毒数据库，跟那杀毒软件是一个道理。
对
对对，所以我们看很多病毒导致的疾病，它人体的那些免疫症状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还是会发烧，而且更急。
嗯，
就是病毒人的免疫系统发现哦，万一这个病毒是新的，完全没有遇到过的时候。老子跟你同归于尽了，我也想不到什么办法来温度体温调高，
啊，
我就跟你，这是我最后的招
啊，跟你熬起来。 对，
对，这是我最后的招，如果人没扛过去，所以西蒙刚刚说了，就是医生说病毒的治为啥没法治呢，除非一个是你战胜它，你自己形成了一个那个免疫，
嗯，
就是你认识它了，你剩下的所有的关于一个新的传染病，病毒导致的传染病只能靠人的免疫系统去扛，
嗯，
绝大部分是这样，所以医生给你治的全都是对症下药。
对，
你咳嗽了给你治咳嗽，
嗯，
你肺炎了给你怎样，
嗯，
你呼吸衰竭
了给你退烧药，
不要让这种一些症状直接杀死你，
嗯，
是这个意思，然后让给你的免疫系统足够长的时间跟他对
抗，足够长的时间是对抗吗？他们已经跟你，我跟你同归于尽了，
啊，是，
嗯，
所以这种病最后会有两个就是这次新肺炎基本上大概会有两三种的那种死亡方式，一个是呼吸衰竭，
嗯，
你没治好然后上不了呼吸机，就是你人自身身体扛不下来了，我用一个外力科学的方式帮你把这个呼吸系统循环建立起来，扛下来，就还是对症下药嘛，你呼吸不了我帮你呼吸，
嗯，
另一个就是免疫系统跟你同归于尽，最后免疫系统疯了，自己健康细胞也杀，导致最后人体液混乱，
哦，
然后就自己就死掉了，
嗯，
这是基本上是两种。所以病毒可怕在哪儿呢，它的未知性很强很强，
嗯，
你基本上
来的都是新的，
也不一定，
嗯，
也不一定，它会有稍微的变异。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你只要打了疫苗以后，人基本上会有一个较强的免疫力嘛，这跟你病毒的变异程度有关系，就跟你病毒的结构有关系。为什么艾滋病病毒到现在都没有疫苗呢？
嗯，
就是因为它的特定的遗传代码，就是它的核酸结构和它的那个外面蛋白组成变化非常快， 它都能治
病、哦、变化太快了是吧，
你可以针对这一种病毒给你就是 它的一支，就你感染的这支、嗯、我可以根据你这支来研制疫苗，除非那个人跟你感染的是同一模一样的艾滋病病毒、
哦、
我可以给他打疫苗，不然的话我打上去就是没效的，因为他经过自己的复制很快以后他是另一种了、
嗯、
这就是他可怕的地方了，
太可怕了。
然后我们看就是还回到瘟疫公司，我们回去选病毒的就是它的一些传染的特性啊什么东西、
嗯、
我们这次看到就是两次肺炎疾病，其实SARS 和这次的我们算也算是 SARS， 其实不是病毒的名称，它是一种病、
嗯、
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嗯
嗯，
所以看这次世卫组织看到这次的新肺炎大概也是严重急性出来，也是呼吸系统的一个综合症状、
哦、
也叫 SARS， 然后后面是冠状病毒二、
嗯
哦、
所以症状是差不多的，但是实际上它的基因序列跟它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它致病性和传染性什么都是不一样的嘛。
嗯，
现在以后为什么说很多人就说哦，这个野味必须要断绝呢，因为病毒在是自然界基本上说是可以说是所有生物身上都有，
嗯，
它在没有变异之前可能就是比如说是蝙蝠和蝙蝠之间传播，我们刚刚顺带讲那个进化的时候提到了蝙蝠为什么这么牛逼、
啊、
是它是哺乳类，它能飞，导致了它的天敌非常少，
是的哦，是的，
而且因为它能飞，
嗯，
它遍布于世界各地，
嗯，
它就相当于站在了哺乳类的一个顶峰，算是顶峰吧、
嗯、
你看那个澳大利亚着火飞出来全是蝙蝠，为啥呀，
是
它是一个哺乳类它还能飞，这就很奇怪，它还能倒挂在那儿、
嗯、是的，
所以说并不说是蝙蝠多邪恶，反而是它们进化的比较厉害，跟人一样、
嗯、
就是你站在一个稍微比较高天敌比较少的地方，你身上带的毒就自然就会多，
哦也是，
但我们不能光说是排挤说蝙蝠或者某一种特定的动物，因为其他的动物也会有，
嗯，
我们说的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所有的流感，我不知道这么说准不准确，但基本上这么说全是禽类、
嗯、
鸟鸡鸭传过来的，那你说排挤你日常吃的鸡肉吗，
嗯，
这也不正常对吧，
是
就是病毒这个东西就是很不受人理解的一个东西，
防不胜防，
它的你可以说是每隔多少年它一定会是自然界会来一批，
嗯，
人类能做的就是首先你遇到一个新病毒你的前期阶段一定是被动的，你只知道它是什么症状，而且你看这些病毒的症状导致的症状都很像、
嗯、
因为它第一个调动的是你的免疫系统，
是
慢慢的破坏到那边以后你才能发现它是什么样的，
它是冲啥来的，
对，它是冲啥来的、嗯、它这个免疫系统破坏掉以后人类才慢慢发现，现在医学科技发达，看中国这次反应很快就能知道它是什么病毒、
嗯、
并且把它的基因序列都给列出来、
嗯、
在提到基因序列的时候就因为它的基因序列可以判断出它是怎么得来的，
嗯，
我们刚刚提到病毒是非常容易变异的嘛，你跟这个动物在传播到它身上的时候用它的细胞复制了几段、
哦、
用它的细胞来了几段，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百分之多少来自菊头蝠、
哦啊、这么判断
多少、
哦、
你可以大概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来了以后你再去慢慢想办法去对抗它，但这个对抗的办法基本就还是对症下药，然后让你这个人去弄它，从古至今所有的传染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
嗯，
因为你一开始必定是被动的，而且你除了就是给人在一个、
哦、
说什么免疫系统什么那些都扯远，就是他得了什么病的话你就给他对症治，你在前期拿他没有办法，
嗯，
唯一控制的就是隔离、
嗯、
在以前威尼斯专门有一个岛、
哦、
得了病那个时候治不了，就得了病让你往那去，你免疫系统扛过了就你活下来了，扛不过你就死在那岛上、
哦、
所以现在我们也会听到有些麻风村啊什么的，
是的，
其实就是一种最古老的一个隔离方式，我们到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为什么现在对它好一些了呢，我们的对症下药的手段变高了，
嗯，
我们可以有更高级的设备来说是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可以让你扛过去，那扛过去那就好了嘛、
哦、
所以死亡率一降再降，
就是因为病毒在前期我面对它的时候注定被动，所以隔离的本质实际上是说让在就是往大了说就是说希望在这个被动期病毒不要摧毁人类社会结构，然后使得人类社会结构能有一个有效的反应过程、嗯、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瘟疫公司里面会看到它的往往最后世界崩溃的那几点都是什么呢，都是人疯了不去配合医疗人员，
嗯。
嗯
和出现社会上的一些动荡才会导致这个病毒，但是我们很
控制、啊、
很明显知道这个在现今的社会上是很难发生的，
嗯，
对，人类作为一个非常顽强的一个群体他们之间互相配合是你病毒想象不到的、
嗯、
对，在讲到病毒的时候瘟疫公司里面有两点其实是非常好的，首先是病毒它的变异概率要比 感冒要高很多，就要比那个细菌要高很多。
嗯，
所以你经常在玩到中期的时候，他就忽然告诉你，哎，病毒在没有用 DNA 的情况下
出了个什么症，
进化出个什么玩意儿。那进化出咳嗽，进化出说什么皮肤皮疹什么的，它可能是哦，通过皮表可以传播，这你不用太管它。如果你玩多了，你会发现它一旦在早期进化出什么内出血啊，
致死性很强的，
致死性很强的，你就赶紧要把它退化掉。为什么呢？就是玩瘟疫公司也知道，如果它在很小的范围内就导致这个病毒进化出很高的致死率的话，你还没发现那个人死了，然后病毒的特性是死了以后它存活是比细菌要差很多的。
嗯，
所以就在那一片他可能杀了十个人然后就没了，
嗯，
他自己就没了。所以说病毒，
所以游戏还是人玩的，
对，游戏
人比病毒要精多了。
是，
病毒其实并不是目的，并不是说
怎么
像我们一样要好像扮演这个主角去毁灭世界似的。
对，或者说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言论就是啊，这个病毒出来了我们一定要杀死它。人类历史上杀死过的，就不能叫杀死，叫消灭过的病毒就只有一个，所有的传染病里就只有一个，天花。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天花太堕代了，它传了人几千年，一两千年，从人类有记载开始啊，一两千年，它只传人，它不会传给其他动物，
也不变，也不怎么变异。
它传给牛，所以是牛痘嘛。
啊，
但是牛不会死
啊，
人会死，它就慢慢的就，然后它的自己的遗传就很稳定，很稳定。
哦，
直到人类发现，哎，中了牛痘，然后人体内获得这个免疫以后。
好了，
然后再隔离，得病的重，没得病的重，得病的隔离起来，只要把一袋，就相当于是瘟疫公司里面一袋，你把它圈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嗯，
让得病的治疗，不得病的永远得不了，几十年十几年之后就没了。
嗯，
就彻底消灭掉了。
这是唯一一个，
唯一
算是人类
对
赢过的一个病毒。
对，就是在上个世纪，不是，对对对，就是上个世纪，世卫组织在非洲很荣幸的宣布，这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消灭的传染病，病毒传染病。
嗯，
对，那到这一点就其实看到，就是病毒如果不是人在玩这个瘟疫公司的话，它是有点像是伴随地球出现的一个东西。你可以说它自己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平衡，它不会把自己进化的非常厉害。
嗯，
但或者说就是跟这次一样，它的传播范围广，
嗯，
但是它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它的毒性很低。
嗯，
那或者就是它传播很小，它毒性高，人一高一死掉以后，它的传染力就变低了，因为它必须要借助活的东西嘛。
嗯，
我们也不要放松警惕，因为在非洲，就是如果你上世卫组织查这个新冠肺炎刚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世界上有两种传染病，病毒导致传染病在爆发，一种是新冠肺炎，然后世卫组织判定在早期还没有那么大的威胁，另一种它的死亡率甚至高达60%，病毒的可怕就在这儿，它的死亡率非常高。
嗯，
狂犬病一旦发病是100%，唯一一个100%的，剩下的天花是1/3到一半。
嗯，
像埃博拉就是这种
80%
出血热这种就60%，少数的有一种特定它能达到80%。
嗯，
它这个可怕在哪，就是一个是你对于落后地区来说
医疗条件，
一个是人们不懂，第二个是医疗条件差，就导致防不胜防，
嗯，
甚至能把那儿的医生给杀死。
嗯，
首先非洲那边它有一个什么一个习惯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病毒一定要借着活体的东西才能传出去嘛。
嗯，
所以它要传播的条件根本是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根据人的分泌物，
嗯，
体液、你的粪便、排泄物等等这些东西才能传出去。
嗯，
那非洲那边首先是有粪口传播，
嗯，
就你会喝水。第二个，人死了以后，有很多当地的习俗是要亲吻尸体，跟他做告别。
哦，
直接的你血液的出血热，血液就出来了，
嗯，
就各种导致传播。然后之前我看那个新闻里面还提到有气凝胶传播，但最后慢慢的说可能不要这么严重。在瘟疫公司里面确实是水和空气结合到最后是气凝胶，这点是没错的。
嗯，
但是为什么 SARS 那次被那么重视呢？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病例，他说是通过他一个人成为超级传播者，传播者弄
楼，在中央空调里循环嘛。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染，就是传染病学上的一个案例。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走廊里呕吐了，并且他有腹泻情况，他先呕吐以后再通过中央空调循环给了整栋楼的人。如果他只是打一个喷嚏的话，通过中央空调循环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传播。所以就是很多特定的情况下，你必须要有东西来理性的看待它，不要就觉得病毒我们来了 就觉得人很高，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杀死他，不符合客观规律。首先你一个月都不一定能知道他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也不要觉得他就是完全防不胜防，看个新闻说什么地方忽然发现了一个病毒，人类发现它基因序列百分之多少都是没见过的，这也很正常，病毒数量太多了。也不要说是怕任何小动物，任何小动物身上东西也有，万一哪天它变异了它就能传染给你，这是防，这也是防不胜防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理性科学的看待它，然后它来的时候就是正确的面对它，然后自己做好防护。对，病毒可怕就可怕在这儿。
既然你注定是后发先知，那你这第一拳到的时候你要扛住这一拳。
对，那讲到这儿基本就是已经讲了两个大类了嘛。那第三个大类我们要讲的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就直到可以说是 The Last of Us 以后，大家才会发现，我操，真菌原来这么牛逼呢。
真菌，
真菌，对。就是在瘟疫公司的介绍里面，真菌是这样说的，真菌孢子很难在没有特殊能力的情况下传播到远距离。其他对这种病原的介绍都是巨牛逼的，哇，快速突变很难控制，潜力不可估量，只有你是没有特殊能力的情况下传播不到其他地方。真菌是什么呢？真菌就也跟细菌差不多，也是一个生物了，它算是真菌门类了嘛。蘑菇也算真菌，那小了也有真菌。The Last of Us 它是怎么想到有真菌这个类的呢？是因为他看了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发现在南美的那些丛林里有一种真菌可以控制蚂蚁，然后让蚂蚁爬到高的地方。就是它怎么控制呢？首先是和细菌一样，它也是寄生以后它在你体内释放化学物质，可能蚂蚁就喜光，它就往高处爬，爬到以后它再用菌丝控制你的下颚让你咬住，你就呆在那儿，你走不了了，死了以后从你体内破壳出长出个小包。其他蚂蚁经过的时候我从高处往下散播孢子，然后就传播概率就更高了嘛。
好强啊。
所以你按人来理解的话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按什么生物或者按病毒自己来理解的话，它就是长时间进化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你把它当生命看就没问题了。真菌感染在人类这里其实很常见，包括灰指甲，
对，
一个传染俩，这不就是
是
我第一个，对，我第一个知道的传染病就是这个，说实话，一个传染俩，他是脚气，你别跟他穿同一个那个鞋，万一他有脚气就过给你了。你就大家说脚气，脚气你完全意识不到它是什么东西感染，实际上就是真菌嘛。你看那个拖鞋，阴暗潮湿很容易长真菌嘛，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The Last of Us 借的那个灵感，他是想的，哦，这种东西它是只能感染那个丛林里的特定的蚂蚁的，那万一它跨到人类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对吧？那其实就是真菌感染昆虫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就是在什么有黄蜂啊什么的，你就死在地上长出一个身上长个蘑菇出来，
对对对对，
蚂蚁长个蘑菇，或者还有咱们的
虫草，
对，冬虫夏草，它是一种蛾子的幼虫被感染了，然后死了以后就长了个草出来。中国人就其实科学家以前也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医学是相当发达的嘛，生物学也很发达，科学家以前不知道真菌是什么，就看它长在树上，然后跟树一样一动不动，啊，这是植物，那咱们中国人也是，哎，这个是个虫，但是长了个蘑菇出来，那草吧，就像冬虫夏草，其实这个草它不是草，它也是真菌，是和植物和动物是分开来的专门一类。它感染人的方式就是最简单那几种，通过自己散播自己的孢子而让你感染到，所以说它在没有特定情况加持的情况下它很难传播到其他地方。像 The Last of Us 它提供了哪一点呢？就是它首先会感染人，它为什么会感染人，就是里面有几种变异者叫跑者，你可以理解为它释放了化学激素 让你跑得更快了。它的传播方式是什么呢？咬你，攻击你，或者它最后出来一个大块头砰炸一下，炸那个孢子粉，这都是他自己传播的一个方式。
对，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一旦出现这一个例子，我把这一个区域封起来他就再也出不去了。他是怎么扩散成一个全球事件的？这完全就是编剧的一个安排。然后真菌他有在那个游戏里面，瘟疫公司的游戏里面，你会发现他有一点是最逗的，其他的特殊能力啊、传播途径啊，这些和其他传染病都没有任何差别，什么鸟啊、啮齿类啊，然后发病症状也是咳嗽啊什么什么，它的特殊能力除了抗寒和抗热以外，它专门游戏里专门设计了两点叫真子，那个 叫孢子爆发、
嗯、
在空中释放瘟疫孢子来感染一个国家。
哦，
就相当于你这个地方怎么带都带不过去，你有一个孢子你不可能跨到格陵兰岛吧、
嗯、
你爆发一下它空中给你投放过去、
哦、
自然界中可能吗？
不可能。
你不可能一个身上长满蘑菇的鸟还能飞到那个岛上然后死了在那儿散孢子，对吧、
嗯、
所以真菌来说人类抗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发现它是生命以后用抗生素就好办了、
嗯
嗯、
你是活着的我就能弄你。
对
对，所以
只要是菌就可以用
杀抗生素。
对，
对，
就你看那个
抗生素也会把人体里面有益菌杀掉，
所以是抗生嘛。
对
对，一般来说就是抗生素还是一个辅助治疗、
嗯、
是一方面减缓它的繁殖的同时让你的免疫系统能够
发炎、
就能够细菌或病毒不增殖的情况下、
嗯、
让你的免疫系统慢慢把它杀了。
对，这都是我有孩子之后才懂的。
用药如用兵啊。
对，因为就是如果新生儿有一些感染的话他需要用头孢之类的，但你用完了之后你的肠道菌群就等于被破坏了。
对对
对，因为他在杀灭那个不好的细菌的时候也会把有益菌杀掉、
啊、而且肠道菌群对消化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嗯、
对、
嗯、
但是 肠道就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些 菌种在帮你消化、
哦、
所以才能有很好的消化。
其实包括我们后来有的时候感冒为了压那个炎症吃一些抗生素然后我们就会有腹泻的症状，也都跟这个有关是吗？
成人好像还好，
成人会好一点。
腹泻有可能是也是导致那炎症导致的、
嗯、
哦，明白。
嗯，
然后真菌其实讲到这儿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大部分人感染都是皮肤，因为它很难突破你的皮肤，就是一个最人的身体面积最大的一个器官、
嗯、
它就是保护好人的，侥幸的可以在你身上传染就得了你什么癣啊什么以后、
嗯、
你皮肤抹抹药就好了嘛，
是
很难进入到体内，除非你有坏习惯，比如说之前看新闻有人喜欢闻自己臭袜子，然后那上面有真菌然后导致了他肺炎。
嗨，
很少见很少见，但确实确实是有的，就是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还是爱护自己一点卫生比较好，
是勤洗手。
嗯，
对，我们接着瘟疫公司往下讲了，接下来两种是比较怎么说呢，先讲吧，寄生虫、
嗯、
寄生虫这一类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知道的寄生虫感染都是吃、
嗯、
寄生虫就是活着的情况下你喜欢吃生的东西、
嗯、
或者说没完全加热的东西，它可能有寄生虫卵寄生着你，导致在你体内它是活着的它咬你，你就这么理解就完了，不用理解到微观级别，它活着它就会对你造成那个危害。
是的，
然后在咱们以前卫生状况还不好的时候经常会听说有那种米猪肉，
嗯，
就是猪囊虫病。
对，
对，
对， 对，
对吧？
是的，
它的感染以后有可能就会寄生在你人体内的各种地方、
嗯、
一旦它有的话那首先对你人体就是一个破坏嘛。
是的，
但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呢？而且它的人和人之间传播那么少呢？因为是首先感染以后你人不会去吃人吧，正常人不会吧、
嗯、
是是是，
所以那个寄生虫很难到你身体里。第二个是你买来一个生肉你怎么着都会对它进行一个加工，寄生虫就死了，它是生命，你烧一百度烧半个小时怎么着也死了吧，对吧？
是
很难那个。所以寄生虫是它在游戏里它一定要有一种说它控制你的行为让你发疯去攻击别人、
啊、
然后它能传染给别人。
是的，
这是
从那个蜗牛那个寄生虫得来的灵感。
嗯，就很少很少。但寄生虫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只要它是活着的，
嗯，
或者说就是那种比较少见的像科幻作品里描述那种看起来细细长长它还有惊人的肌肉爆发力跟异形一样的，那咋办呢？那咱也没啥办法，但毕竟是科幻嘛，对吧、
嗯、
你不符合任何生物道理的东西就很快就会被自然杀灭的。
嗯，
然后但是在前不久呢出现了另一种神奇的传染病、
嗯、
就是疯牛病。
嗯，
那个时候美国就说啊，为什么叫疯牛病，因为牛得了这个病以后就傻了一样，然后最后就倒在那儿，或者还有一些羊得了病以后就羊瘙痒症就自己在那蹭、
嗯、
也不知道为啥，最后发现是因为在饲料的时候为了让这个牛更好的生长，他会把之前有一些牛的骨粉加到这个里面、
嗯、哦，
然后就发现那个里面带有一种咱们叫软病毒的一个东西。
嗯
啊，疯牛病是软病毒，
你不知道它是，就是这个软病毒现在人类的对它的了解还没有那么多。
嗯，
你只知道它也不是任何一种生命，它只是一种
蛋白，但它叫病毒啊。
对，因为它会传染人。
嗯，
嗯，
它和那个一样，就是吃了以后它会破坏你的脑结构，但正常情况下很难，就除非你口服长时间口服的情况下它才会这样、
嗯、
但是这个东西呢就现在我也不太敢讲，就是因为人类对它了解还远远不够、
啊、它不是病毒，毕竟它有一个新名字，
很牛逼，它是一个错误折叠的一个蛋白质。 所以它这个软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它是一种蛋白质的一个结构，但为什么蛋白质会导致这个东西啊等等等，就很复杂了。
哦，
就是希望相信人类在接下来几十年几百年时间里会对这个东西会有更加了解。
嗯，
反正到这个层面你就知道这个
人类的世界一无所知，
这个大自然太神奇了，
那
或者说人类太脆弱了，什么东西都能给你导致得病，对吧？
嗯，是。
嗯，基本上到这几种，就接下来生化武器啊那些东西都是 CDC 干的事儿。
是，
我们知道人类在没有那么发达的条件的情况下，以前也拿炭疽来当武器用过，对吧？
是，
对。
但一旦发现以后，就可以很快的阻止。嗯，这期节目基本大概要介绍的东西就是这么多，就是听到这儿，大概也能明白，就是人类还是有一个办法的。
对，
是。
你不说控制的那些东西，那你不能说人类就是真的就是世界上地球上的主人。总有一些东西能来制服你，而且不光是我在座的各位，我不是针对你，实际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病毒感染，都会有细菌寄生。
是的，
只不过你自己觉得你很强了，所以觉得哦，我得了它以后，我立刻要搞定它。
嗯，
对，这你想来想去还是要符合一个生物的一个客观规律。
其实你有时候你玩瘟疫公司的时候，你会反过来想，就是一个病毒要想真的说把咱们人类全干掉是多么难的一件，
还得有超能力辅助你才
对，你还得有智慧。关键
他这句话真的就是那句“反者道之动”，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猛起来了，你就离死
不远
不远
了。对，
很有意思这样。
而且病毒这个东西，说实话变化这么多，你作为一个瘟疫公司，你都控制不了它的变异。
是，
你变异，你取消它的，你瘟疫公司还可以取消它的变异，这就已经很夸张了，对吧？
是、
啊。但实际上，真正在自然界的病毒变异是很快的。
嗯。所以这个游戏还真的很有寓教于乐的意义。
对，就大概玩这几种，还有一个、啊、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意识到保持自己的个人卫生和心情卫生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精神卫生。
嗯、
有一种传染病是群体应激性事件。
对，这游戏里有
就是现在吧。
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就因为它必须要反映在人的生理上才可以。
嗯、
以前有过是一个叫什么六月一个。一种一个什么寄生虫的病，故事是这样的，说一群女工在那儿，好像说是跳蚤吧、
嗯、
六月蚤还是六月虱子、
嗯、
有一个跳蚤，有个女工说哎呀，我被新进来的这批货里面的一个什么跳蚤咬了，全身起疹子、
嗯、
我不行了，就是
肯定是有传染病，
肯定是有什么虫子寄生虫或者有什么东西它携带这个传染病咬了我了、
啊、
然后他就在家休息了、
啊、
然后其他然后就以为这事就过去了，但是其他的女工听到他说这个新闻以后说这个里面有什么虱子有什么虫子会咬我、真的他们身上每个人也都起了这个疹子、然后那工厂不就意识到、啊、难道真的我们需要消菌杀毒吗？仔细检查以后发现并没有，后来调查以后发现是这群女工他们的工作压力太大了、然后他们在心理的那个精神应激层面上出现一个群体性事件，他们都觉得我这样做的话可以逃过一个就是让自己没那么累。
哦，是吗？
其实这种虱子虫子根本就不存在，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应激反应。和现在其实你互联网传播开来以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离得我很近。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啊，因为你从它的致死率来说，我们光看数据，这数据你横向纵向对比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致死率可能死一半。欧洲那个时候几千万人死了一半呢。
嗯，
死了一半啥概念？然后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次的肺型感染，肺炎的感染，它可能致死率只有1%-2%之间、
嗯，
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可控的。他从他的角度上来说，可控这一点确实是没错的。
嗯，
而且它的危险性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是你把它放到个体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起都是自己的一个悲剧嘛。
嗯，
所以因为网络的这个原因，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触网络的时候，无法在这个就是广义和这个微观之间做好一个很好的调度。
对，没错。
你从大的角度上，你就觉得他高高在上，他不理解你。你从小的在上以后，你看他，你会放大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嗯。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一是要自己做好防护，你勤洗手、勤通风，这是绝对没有错的。第二个就是你不要过度去，因为对他的不了解而产生自己的恐慌。
对，说得很好。
嗯
嗯，我觉得我也不想补充什么，
不用补充啥了。
对对、嗯，已经很好，
学到了很多。
对，
学到很多，
好吧，就可以，我觉得玩一下这个游戏、
嗯，
你可能就更了解病毒细菌传播的路径之类的。
是的，
还是一个比相对比较严格的一款游戏。
嗯，嗯
对，而且里面也有一些比较诙谐。
是的
地方，
尤其是上面的假新闻巨逗，
是
告诉我英国发起脱欧公投，我靠， 对，反正 App Store 上三块钱嘛，而且今天讲的可能有点快，我难免会有口误什么的，如果大家发现了也请在评论区帮我指出来。
嗯，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嗯，
啊，
好，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